牛小水跟着孙铁匠化妆成普通农民的样，走街串镇，这一天就来到市镇的外边，为了躲避卡子口的检查，他们在市镇的郊区树林里头忍了一天。到晚上的时候，小水他们两个人这才偷偷的摸到护城壕的边上。小水就问：“你会水吗？”“
嗯，会个狗瓢。”“你呢？”“
我也会。”
两个人把衣服脱了，一只手举着衣服，一只手求水，两个人就跳到水里头了。呵，小水真没想到，这老头在水里跟大泥鳅一样，这个快呀，眨眼之间就到了对岸了。小水心说：“行啊，怪不老蔡让他跟我在一起工作呢。哎呀，我有的地方还跟不上他。”等偷偷到了城墙的底下，两个人把衣服穿好了，老头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就在这上城。
你能爬上去？
嗯，
差不多，过去我老练。他把裤腿一往，两只手搓搓，就见这老头一俯身，噌往上一窜，两只大手扒住城墙上起鼓棱那个地方，用脚蹬着，用手扒着，跟狸猫一样那么快，三晃两晃到了城垛口。
哎，小水一看真行哎，赶上二十多岁小伙子了。
他到跟前仔细一看啊，闹了半天那城墙啊，一荡一荡的，有个坡形。小水一想，我能比老头动作慢吗？可你看他跟猴子一样往上一窜，也上来了。一老一少互相一乐，翻过垛口，躲过哨兵，偷偷的从城墙上下来。下来之后，城里面是一片荷花池。他们从荷花池偷偷的渡过去，就钻了有人家的胡同了。小水就问：“咱们到哪儿？”“
你不用问，到地方你就知道。”
到了一家的后门，孙铁匠敲了三下，门开了，里边有个老太太回来了。“
嗯，进来吧。”
老太太没言语，把门关上，到了里边把吃的给准备好了，白面饼擀的细面条，里边搁了点香油。小水一看好，正饿了，吃吧。跟老孙头两个人就吃了，吃完之后他一问：“这老太太谁呀？”“
不是外人，我的老伴。”“
哎呀，一对老革命啊，行啊。”“
不用说别的，现在咱们好好休息，按照领导的安排，明天晚上12点钟咱要把城门给打开，迎接大部队。现在咱们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，你就在里屋吧，我在外屋。”“
哎，好吧。”小水服从命令，不敢说别的，舒服简短，盼哪盼哪盼哪，就到了第二天晚上的10点30，老太太把他们叫起来，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，老头在抽屉里把夜光表拿出来，这只夜光表是老蔡给他的，看了看标准时间是10点45，也就是说离开城门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时间还富裕。两个人又吃饱了饭，把枪带到怀里头，为了慎重起见，老孙头让自己的老伴儿先出去看看街上有什么动静没有。老伴儿出去的时间不大回来了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
东门里静悄悄的，有油动哨，也不多，稀稀愣愣的，能有二十多分钟过不来一个，放心吧。
嗯，好，走。
说着走，老头在桌子上一伸手，拿了二尺多长一个大铁铜条，就是套火那个炉钩子，不过是直的，拿几块麻布垫着这头。小水不明白，
你拿这干什么？
这个全指他呢，今天晚上别锁全在他的身上，这是钥匙，另外这也是武器，你懂吗？老孙头掐了牛小水脸蛋一下，两人赶紧在屋出来了，轻车熟路顺着胡同直接奔东关，因为现在要举行大反攻了，光荣的任务在一老一少的心里非常激动，脚下脚的非常快，就到了胡同口这，出来之后那就是城门洞，从脚下这算到城门洞没有50米远，可爷俩到了胡同口这一探头，哎，倒霉不倒霉，在那边来了三个伪军，这仨小子手里都端着枪，咵咵咵咵咵咵咵，一边走着一边唠嗑，不知道怎么说什么。就走到这个胡同口的，这仨小子站住了，东张西望，有一个小子在怀里把烟盒拿出来，每人点着一支烟卷，抽上。哎呀，这两人正着急呀、啊！小水心说：“怎么还不快走？你们走了，我们好开城啊！”这仨小子站了有15分钟，指手画脚的，在胡同对门是个老李家酱园子，他们就到酱园子门口这儿，一个在门口放哨，另两个翻墙跳进院里去了，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反正不是好事，不是抢就是嫖女人，不管你干什么吧，你得躲开这儿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又有很长时间过去了，这个小子还没走，老头把夜光表拿出来一看，哟，现在的夜光表时针和分针很快要并在一起了，也就是说12点钟就要到了，看这个意思他们20分钟也走不了，老头急得就把我拉了，跟牛小水一商议，小水你看怎么办？
嗯，哎，我有办法把他引走，那你快去。
牛小水把手枪准备好了，飞身行在胡同出来，呲楞
就往西边跑，
门上那个伪军正好看见，哎，干什么呢？牛小水一边跑一边回头喊，你管我干什么的？你不是好东西，你们鬼鬼祟祟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去报告去。妈的来的，有你什么事？
门前那个伪军提着枪就追赶牛小水，孙大爷一看牛小水把伪军引走了，心里的这个高兴啊，身子往下一弓，手里面拿着铁铜条，飞身就钻进了城门洞，拿着铁铜条就别这个大锁。可是这时候12点钟已经过了，就听见四位跟开了锅了一样，机关枪掷弹筒各种武器一起开火，哗，咚咚，嗷嗷，跟刮风一样，伪军们也震动了，纷纷都往东关上跑，上城的上城，三挺机关枪开始往城外扫射，乱作了一团了。
这时候有人发现城门呢，有人要开城，伪军就好像蝎子遮屁股一样，
城门洞有人，八路军要开城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
手榴弹、大枪、手枪一齐奔城门这开火。老铁匠这阵把城门已经打开了，他不顾自己的生命，赶紧用手扒住城门，滋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咣当当，把城门搬开了一扇，大手一举呀、啊，同志们，城门开开了！老头喊了两嗓，双手一抱脑袋，就地一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他在城门洞滚到外头。站起了一个鲤鱼打挺，嘣一猛子跳到河里去，身上一点儿都没受伤。他走了咱不说，这大部队一看城门开开了，真像虎堂狼群一样，又好像决堤的洪水相仿，河篓子往城里灌，就把东关顺利的给占领了。伪军哪有战斗力啊，交枪的交枪，投降的投降，死伤的死伤。我们占领东关之后迅速往两翼发展，黑老蔡领着县大队直扑王家花园，这块有个岗楼住着一中队伪军，中队长姓董啊，名字叫董少鹏，这个人不十分太顽固。老蔡把岗楼包围了以后，动员我们的人往岗楼上喊话，给他陈述各种政策，讲当前的形势，讲来讲去董队长答应投降，把手枪大枪顺着岗楼全扔下来，人家反正了。黑老蔡十分高兴，占领王家花园之后领着部队是直扑天主堂，拿最后何世雄这个据点。可在这个时候，牛大水高屯却遇上顽固的敌人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黑老蔡打王家花园，拿姓董的炮楼，牛大水高屯奔西关，拿河狗皮的炮楼。河狗皮这个炮楼修的比较坚固，一共四层高，顶上带垛口的。大炮楼的左右还有四个小炮楼。河狗皮怕死，在爹的面前狠劲的要求，最后何世雄给他拨来两挺新歪把子机枪。有这两条机枪，河狗皮把脑袋扑棱的，哼，就有千军万马，八路军来多少我也不怕。这小子多顽固，天亮以后市镇四面八方整个被我们占领，他仍然是顽固不化，坚守着他这个炮楼，两挺歪把子机枪跟刮风一样，打伤了我们不少人。所以牛大水高屯领着区中队很难把这岗楼拿下来，大水没有办法，就得发动政治攻势。人摸来摸去，摸到炮楼下面的民房，有一个老马的面铺，房子也比较高，墙也比较厚，我们就占领了马的面铺，在房顶上用麻袋堆的临时的工事。大水和高屯扯着嗓子跟河狗皮喊话，机枪刚一停，大水侧身就喊，河狗皮，你要认清当前的形势，市镇已经全被我们占领了，就剩下你们两座炮楼，能守多久啊？德国、意大利、法西斯都投降了，小日本这就完蛋了，都是中国人， 还给他们当什么汉奸？我们政策你是明白的，交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边喊着，河狗皮的小子也喊上了，还在岗楼里面也影着身子。王叔，外边喊话的是谁呀？我们指导员区委书记牛大水。
刘大水呀，俺当了指导员了，区委书记，恭喜恭喜啊！刘大水，我真想交枪，我这什么样的武器都有。来来来，你派点人上炮楼上来取来吧，过来。
高腿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，在房顶就骂他：“何狗皮！”你要顽固不化，把你抓住，小子，你是自食其果。
我乐意，我乐意呀、啊！钢腿，你小子上来，有能耐你露露面。
这样把同志们气的，打！一阵机枪手榴弹打过去，何狗皮那边也命令还击，两面打一阵，骂一阵，喊一阵，停一阵。一直坚持到中午12点，这个炮楼还没拿下来，把大水和高屯急的赶紧派人向黑老蔡报告。老蔡呢感觉的形势非常严重，就命人派了一个爆破组到牛大水这儿配合他攻打这个炮楼。爆破组的组长姓刘，经验丰富，领了30来人，到这带着500多斤炸药，看了看地形，刘队长就在这个面铺的下面开始盗洞，盗到炮楼的底下，让他上天就得了。好吧，大水也派了一部分人，50-60个小伙子在后面偷偷的就下了家伙，铁锹大镐，外面照样打着还喊着话，后面是加紧工作呀，同志们的汗跟雨一样，一个换一个，一筐一筐的土往外抬，2.5尺见方，一直天擦黑了，地洞这才挖好了，一直通着炮楼的底下。为了叫火药更有力，有人在老乡家里借了条坦柜，把这500斤炸药分别装到面口袋里头，满满的装了一场柜，然后封锁严了。20多个小伙子抬着，硬把这个躺柜塞到地道底下，运动到炮楼的底下。长长的药链倒了倒了，一直通到外边。等通出来之后，大水没让点呢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何狗皮顽固不化，毕竟他手下还有100多人呢，这些人里头不一定都是顽固分子，但能做政治工作，但能让他们投降是最好不过了。所以大水先命令憋点，又到了房顶上扯着嗓子喊：“何狗皮，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把炸药全准备好了，就在你们的脚底下，如果你再要顽固不化，我们可要点了，真要把火药点着了，你们可就坐飞机了，到那时候再后悔也没有用了。伪军同胞们，交枪吧，再不交枪我们可要点了。”高屯也喊，同志们也喊，有一些伪军真害了怕了。队长，坏了，我们交枪吧，现在四面都被包围了，就咱们这么一个炮楼能守多久啊？队长刚说到这儿，何狗皮你别看没鼻子，这小子妈挺横。
什么？
少听他们的政治宣传，没那么事儿。我就不相信咱这脚底下有什么炸药，这是糊弄咱们。
哪一个敢交枪，我他妈枪毙了他，打，给我打。他拿着手枪在后头督着队，谁敢不打呀？有两个伪军在炮楼把枪扔下了，刚要跑，让何狗皮回手两枪把这俩人全打死了。大水一看实在没有办法，第二天还有第二天的任务，能被这一个炮楼给拖住，忍痛含悲点，这一说点把这药念可点着了，药念冒着黄烟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要炸了。牛大水还喊呢，伪军同胞们，药念已经点着了，欢迎你们快投降啊，如果一会儿再不投降，你们可真正坐了飞机了。伪军就乱作一团呐、何狗皮这小在上头督着队，说什么也不让投降。有几个伪军喝出去的，从炮楼上蹦起来，把腿还摔折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惊天动地呀、真说山崩地裂一样，把大地震得一呼声，附近民房的窗户纸全都震破了。大水他们堵着耳朵，真得在房上颠球一尺多高的。再看何狗皮的炮楼连影都没有了，何狗皮都炸碎了。人们一看一阵欢呼，冒着浓烟烈火占领了这座岗楼，到里边一找一个活的也没有，不但人没有活的，连武器一件好的也没有，都炸坏了。牛大水高屯命人在这救火，然后领着队伍集中去找黑老蔡。老蔡也遇上了顽敌，他在中心地带两座大炮楼的前面跟何志雄遇上了。何志雄这小子更顽固不化了，仰仗着日本人的力量，手下200来人，有张金龙、郭三麻子这俩小子帮着他督队，顽固不化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。老蔡一看大水他们上来了，很高兴，大水那边成功了，让他们坐了飞机，你们来的正好。何志雄这小子更顽固不化，